湾河流的问题，就是约旦河谷。那河东高原呢？啊，说真的也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讲了。约旦河谷，也就是第三个地形、第四个地形啊。四波上我们讲过了，第三个地形啊，第一个地形沿海，第二个高山。再接下来斯波拉山，再就是约旦河谷。那约旦河谷呢，对以色列国来讲，它有交通跟农作物的功能。为什么？因为这条河谷呢，它低啊，又闷又热，结果形成一个很独特的地形。所以在这个沿途当中呢，出产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葡萄啊，全世界最好的葡萄出产在法国，因为它地形呢啊稍微迎风面，再加上啊一种特别特殊的气候，形成他们种葡萄一个好的地方。那以色列国他们全国都可以种葡萄跟橄榄，那尤其在这个地区呢，他们种葡萄非常的多啊，所以在经济作物上来讲以葡萄为主啊。那约旦河谷呢，它其实呢是从山接的三个湖来形成的这么一个形状啊。那么到底这个河什么时候形成的？从早期的历史来看，人类上古时代来看，好像看不到这么一个河谷。再加上四王王战争的时候呢，也没有写到死海，只写到什么？只写到啊这个啊沿海沿的问题啊。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可能早期啊似乎呢没有这么一个河。那当时四王跟五王作战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就跌到油坑里头。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二章。这个地方呢啊有提到一个名词。他们当时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得到啊，这里再看第三节的地方说，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有没有？西定谷就是沿海啊。其实啊，这个沿海这个名字应该是后来才有的啊，后来才有的啊。因为写作的人他是从后面写前面历史，后面写前面历史，早期没有这个名字，他讲西定谷啊。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早期他们这几个城在这个地方呢啊，应该还不是有原来的形成的一个过程。也有一张图，你们那教材上也是有的啊，你看一下哈。我们在这个图当中呢，就跟他打几个问号，也是告诉我们呢啊，这是一个未定的。好，看这张死海。看这样死海啊，这样算是特别坏，因为其实还要画一张约旦河才对，但是我们都没有记时间了。你们可以看点点的图哈，这边注明圣经沿海的范围，今日沿海的范围有没有？在经过一两千年之后，经过几十年之后呢，它差异就出来的啊啊。这张图呢，我可以给你保证，可能是啊，目前说不定哈。除了以色列国有重新去画，否则呢，在我拿到资料里头是最新的，也是最新的，它已经断掉了，啊，这边已经断掉了。啊，早期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它这边还有水哦，可是呢，前年后四年之后呢，这边竟然有条公路可以过去了，两边抽水，这边是约旦，啊，这边是呢以色列国，啊，那伊图玛的地区这个地方，所以它水进来的时候是本来这么很多的，可是慢慢的抽啊，把水抽光光了。这个地区有索多玛、俄摩呢，啊，亚马西扁这四个城市，在创世纪里头都记载到。可是现在啊，就正我们的张弟兄所讲的，经过这么一个啊过程之后，这几个城市呢都消失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土质上有硫磺的颜色，啊，但是也找不到这个城市，啊，所以早期呢是被埋在这里面的。早期被埋在这里面，那这个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证明出来，这几个城市还存在的时候，有没有沿海这个海呢？都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可能那个时候连约旦河都没有，啊，连约旦都没有。那经过这么一个地震或是一个天灾地变，硫磺跑出来，把这四个城呢毁灭掉，形成 一条约旦河的河谷，这肯定都是非常高的，只是说就必须要靠去考证、考古跟考证了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它的地区是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整个啊这个死海，早期又称作西定谷啊，它不叫做沿海，它叫做西定谷啊，是后面的人把两个名称结合在一起。好，我们看回来，约旦河呢，它本身啊，你看这张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长度，它把这几个湖泊呢结合在一起啊，把加米伦湖、加利利海这么结合在一起。米伦湖早期是很小的啊，它的长度也不过只有十几公里，宽度就七八公里，很小的。那么是加利利海呢，它的长度21125010，二一这长度，一二这是宽度，50公尺，前面是公里，下面是公尺，50公尺深，在海拔海平面下210公尺下啊，21125010，这是我们常在背的一个口诀。但是这个加利利湖呢，其实它不一定是固定的，也是有时候水多，有时候水少，上上下下，所以数字也是个参考值。二一长21，我这写20公尺，宽12公尺，那是公里，那是公里哦。深度50公尺深，在海平面下，因为从米伦湖的北边开始，它的维度呢就从海平面开始了，啊，整个啊这个米伦湖呢，啊从这边开始呢就已经从淡下来之后就已经跟海平面平了，海平平之后呢，往米伦湖下来呢，慢慢下来就速度了。你看，在这个地方是零，可是这个地方是210。你想那个下降度怎么样？不得了啊！20公里的距离降了210公尺的深哦，这种比喻上来讲是非常高的。因此呢，以这一段来看呢，早期就把这个地方以约旦来称呼它。约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下降，唰啊，下降。约旦我们的教材里面都有哈，下降，真正的。现在所有的约旦河是这一段啊，算是约旦的，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约旦的这一段，但是全长从黑门山算下来啊，所以100公里啊，再加上20公里，再加上65公里，所以它的全长是 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这一段100公里这个地区呢，它的河道有200公里的河道，加倍的河道，弯弯曲曲，河道跟直线距离不一样嘛，对不对哈？它滑来滑去嘛，所以它一倍啊，所以就变成200公里。从加利利海到沿海这一段有200公里，所以其实它全长是265，一般是这样算的啊，265公里啊，265公里啊，把三个海呢串成珍珠，所以无形当中变成地形上一个很漂亮的图形，很奇怪的哈。就这么奇怪的这种漂亮的图形啊。那么整个约旦河谷在整个啊历史上呢，我们知道都是集中在地方。最早期的米伦湖就是称作米伦水啊，在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从耶利哥进来，打到基片，把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呢切成两半。所以约书亚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他不会说从南边打到北边去，不会，他把它切割之后把它挡在这边，北边的下索米伦王那就挡在北边，他开始往南边打啊。而且这些呢，包括基片，包括南边，你刚看那战役你就知道，南边打完之后停下来整装待发，慢慢的南边处理好之后呢再打北边，你要知道他打作战的方式啊，从中间切下去，先打南边后打北边，就是打到哪里，打到米伦湖的地方，米伦水的地方啊，这是约书亚当时他们占领这个土地呢。占领之后呢，你看约书亚记占领之后呢，他开始分划土地了，分出去了。好了，我把你们的路线都打通了，现在接下去呢，要销毁这些外族人，就靠你们各支派了，就分啊，分了一大堆，把他们全部都分好了，抽签的分好了。好了，都走了。约书亚呢，他的工作呢也告一个段落了。所以约书亚记呢，他本身是什么？是圣地的争夺战。约书亚记。圣地争夺战，就是分土地给你们占领土地，你们要去战争，要去夺取啊，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管，你这是去夺取下来啊。他当时就打到米伦湖了，这是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知道的。至于加利利海，我们大概特别熟啊，因为他是主耶稣呢 在传道的发迹的地方。所以说宣教他虽然是在这个拿撒勒长大，但是呢他的传教呢几乎呢都是以加利利为主。刚开始的时候以加利利为主。加利利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很独特的地形。叫区域。如果是你希腊文来看的话，那叫区域。加利利海。因为呢它四周围。好像一个胃一样啊，胃肠一样啊，胃一样啊，你会看得出来。加利利呢本身从这边以南叫做下加利利，这边以北叫上加利利。上加利利这边呢城市非常的多啊，城市非常的多啊。主耶稣传道是从加百农开始，那为什么会从加百农开始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时候就知道了，当罗马帝国罗马把希腊打败之后啊，把希腊打败之后呢，他要统治这个地方，统治这个地方呢，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就回来。可是早期这个地区呢，在亚述王的时期呢，又把北边的民族引到这边来，所以无形当中呢，两个流域的人也挤到这边来，北边的人也留在这边，犹太人又回到这边，所以这个地区无形当中变成非常混杂，三教九流都集中在这个地方。而且在整个以色列国当中，唯一能够拿到淡水鱼的，现在他们有淡水养殖，但是早期没有淡水养殖，他们唯一能够拿到淡水的就是加利利海。所以无论如何你到那边去，一定安排你吃一餐彼得鱼。那鱼是什么鱼自己去看，哈哈，不要问我，反正吃了你就知道。18块美金，价格很高的，自己吃18块美金啊。团体去的话你不要管它，吃的就是你的，每个人只能一条，没有第二条的。淡水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珍贵的。我在以色列国当中呢最喜欢吃的不是彼得鱼，是他们一种咸鱼，咸鱼很香，生的去腌起来的反正你不要担心去以色列国到底吃的怎么样，到以色列国去一定吃没有问题，吃绝对没问题，都是一顶一的，反正这个客人都给你吃最好的生菜沙拉面包一大堆的。有时候呢还会碰到一两餐呢给你做一些类的炒饭但是呢他们家是用什么，用橄榄油炒起来，那个味道怪怪的怪怪的，但是呢整个饮食来讲呢都非常非常好，这个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你去那边吃不习惯，非常好的菜呢都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呢以色列国真的你就可以慢慢体会牛奶与蜜之地呢优格随便你吃，一大罐一大罐的都是那个那个真空包的那种硬的，真的随便你拿蜜呢随便你拿。我去那边说牛奶与蜜之地你怎么不去吃蜜呢就去拿，结果一讲之后呢每个餐馆的蜜呢都被我们抢光光一小盒一小盒的牛奶与蜜把它带回来加在面包所以呢这边呢是它唯一的淡水鱼的出产地，历史上来讲。因此无形当中很多渔夫就集中在这个地方在渔夫集中在这个地方呢，无形当中这个地方的人口就很复杂。所以为什么罗马时期当时的希律王把他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盖在该撒利亚的地方，因为从该撒利亚直接来到这个地方很近，只要发生暴动他军队马上就来。所以加百农它是一个军队的驻扎区，才有我们马太福音4章5章那边加百农的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有没有，有个记载，你几乎看到百夫长都是加百农这个地方。所以主耶稣最早传道的地方呢就是加百农这个地方，因为军队呢在这个地方，他有大城市，它有罗马街道，可以做生意，可以做买卖，而且在那边呢很热闹的这是加百农整个地区。所以在整个约旦河谷里头加利利是一个地区 circle， 它又叫做区域，它原来意思叫区域，环湖的一个区域。它是一个独特的区域，虽然它是低于海平面210公尺，但是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感觉说你像住在山上一样，它是低于海平面的，但它旁边周围呢很高，非常高海是在上面的， 在这种情之下呢，你会觉得说我好像住在山上一样，加上它海拔比较高，纬度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蛮凉爽的，啊，非常凉爽啊。如果你看图片的时候呢，才能看到很多在海里面加利利亚游泳的，其实都不是在西边，都在东边，尤其住在格拉森这个地方。这边呢有它的基布子啊，这是它农，这是它的集体农场。啊，可以进去住的，我住一次一个晚上，在那边呢，它是楼上楼下，楼上一组，楼下一组，里面呢有简单的厨房，那你呢就可以去那边呢买一些蔬菜来煮，或是你不要煮这吃餐厅。那我们那次去的时候，一大堆人，因为我们的吴老师跟我讲说，你们这一团来这边特别住这个地方，给你们试看看，而且呢可以游泳，我就跟他们说四点集合游泳，咚咚咚跳进去，通通下水，一下水一踩，因为我以前曾住过乡下，一踩觉得脚底下硬邦邦的，我知道这下面什么东西，一定有贝壳的，所以就潜水下去呀，一潜下去一捧啊，不得了，全部都是贝壳，全都贝壳。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犹太人敢不敢吃啊？不可以吃，他们的规定是不可以吃的，在他们饮食当中不可以吃。哇，这下暴跌啊，暴喜啊，暴喜啊！啊，我说赶快抓贝壳，咚咚这个都进去啊！结果那天晚上啊，家家户户都在煮棒啊，哈哈哈吃完了，我知道说，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在家当中一家一家去愤怒，哎，你们那个壳不要乱丢哈，不要乱丢啊，收好收好，犹太人怕得要命呢、啊。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啊，全部带到餐厅去啊，犹太人怕得要命都不敢摸啊，哈哈哈所以这也是个趣闻啊。因为呢，我们知道他们的习性，所以我们在搞这个。结果呢，我那一天晚上煮的时候把它吃了，哎呀，糟糕啊，本伯伯啊，好老啊，咬不下去，因为不晓得几十岁了。对，啊，我就是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啊，所以如果下一次去的话，可能会挑几个地方啊，比较去的地方啊，到格拉森去住看看。但是呢，要多花一个半将近两个小时的行程，从这边一进来啊，跑到这边，经过博塞大，跑到这边一个。基布子啊，那提比利亚就不能去，要提比利亚就找不到格拉森，要格拉森就去不了提比利亚，所以有时候、啊、一得就一失啊，哈、啊，人事就是世间就是这样，一得就是一失啊，所以加利利亚是蛮有趣的哈、啊，它这个地方风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那现在呢，很多会堂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很多会堂，那些会堂参观就好。一般是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可以发现呢，加利利亚在新约里头可以说呢是最重要的一个地区啊，最重要的地区。从加利利亚往南边走开始呢，之后啊，就是沿着整个约旦河谷在走啊。这边呢，我们在历史上呢就不用再做特别的介绍啊。不过呢，我们主要的来到耶乃这个地区啊，耶乃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沿着这个地区，啊，在整个往北边走下来之后呢，会来到耶利哥的地方，啊，我们在这边特别打了两个伯大尼，一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伯大尼有两个，伯塞大有两个，啊，这个格拉森又有两个，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两个哈，啊，直接下到耶利哥，耶利哥，啊，耶利哥呢，啊，也就是在整个新约时期里头呢比较出名，耶利哥。你注意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记得说，当主耶稣从要进耶利哥的时候，一个瞎子来跟他碰到耶稣，啊，从那边经过的时候说：“主啊，救我！”那个记载。可是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呢，是记载他出城的时候碰到了瞎子。哎，到底进城还是出城呢？其实耶利哥有三个古城，一个新城，一个古城，一个老城。总共三个耶利哥三个城啊，这在考古上呢一定要去看你才会知道的。第一个最古老的城呢是在现在耶利哥的西北边啊，大概一两公里左右而已，没有离很远。第二个呢，这是现在考古区这个地方，你跑上去看在靠西边东边这个地方。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耶利哥是第三个城啊，那这边呢耶利哥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历史上非常出名的。耶和真神带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你要先想一想，为什么不攻打其他城，要攻打耶利哥城？啊，当然呢，我最主要是没有时间来写这些东西。如果写圣经中啊，圣经史地有关的这些人文地理、人文历史的话，我想至少文字是不会写得很好啊。不过我相信呢，还可以写一点东西出来。耶和华真神呢，让约书亚越过约旦的攻打耶利哥。其实它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把进迦南地的路打通，你今天不把耶利哥打下来，你其他地方打不进去。因为在当时呢，耶利哥人是最强悍的。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耶利哥呢，在历史上呢，他已经有历史上啊，我不要讲圣经啊，根据考古，他已经有9000年的历史了。耶利哥他的城，你去看那个古迹的地方呢，已经有18个城，18层了，在考古区那个地方啊，他对面就是试探山，耶稣去那边受试探的，相传的，听一听就好了。嗯，那现在有一个乔治亚啊，这个修道院啊，乔治亚修道院在那边啊，那是很有趣的，都没有时间讲啊。如果你给我讲一个乔治亚修道院的过程呢，那你就觉得很新鲜。很有趣的，但是没有时间了，没办法啊。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它其实有三个区，从古代有三个区，都是盖过来盖过去。它有9000年历史，它是呢历史上最古老的啊一个城市，历史上呢最古老。像大马色呢，它是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有3000多年当首都。你看西元前3000多年开始，一到现在大马色亚兰国啊，有3000多年的首都的历史，到今天还是做首都。大马士革，对不对？啊，有些地方都改了啊，顶多能够跟他比的是什么？耶路撒冷3000年啊，耶路撒冷3000年，从大卫建都开始到现在大约3000年，所以你从啊1013开始算到我们现在啊，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啊。所以有时候呢，那加利略彭董事长就说：“当年那些供给要我3000年安能省啊？”我说：“你自己读好不好？”有时候在车上跟他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在吵架了。我说：“那你导游你自己要讲啊，你可以吵到你不供给要跟你供哦。那嘛，拜托，供给啊！”我就把这历史要搬出来啊，3000年。结果今年办也是3000年，明年建成3000年。我说：“彭董，你不要这样吹牛好不好？每年都3000年，建都3000年，我看口号了，这样大家喜欢来参加了，就是这样啊。那么旅行社就用这种方法，也是对。”对呀、啊，对不对？他总是抓一个目标啊，一个纪念的性质来推动他的生意嘛。那当然，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不能绝人家的路。我们能够帮忙，我就带个团给你，退个档给你，没有关系啊。那每次3000年，我说不要再讲3000年的了啦啊。你拿一个其他口号嘛。所以好像几年前呢，他拿一个以色列国复国50年，啊，1948嘛，对不对？到1998嘛，哎，这个差不多，以色列复国90年，50年，那办一个旅游，50年复国运动旅游，哦，还给打出一个口号出来的，现在换一下口味，不要老是用那口味啊。那在这你这样看也就知道了，耶利哥建成9000年啊，这是听一听了 啊，这跟我们的历史时间好像不符合啊。大马士革3000年首都，到今天从那个时候建亚兰国建立做首都，到今天还是首都。历代都是首都。好，那么一到耶利哥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耶利哥它是一个耶利哥丘，山丘啊。为什么这些古迹像啊米吉多、耶利哥这些地方，他们在看古迹的时候，好像是变成一个山丘一样？原因在哪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城市被打下来之后，我把你攻进去了，我就会想，你的围墙这么高。我还攻打进来，那别人我占领的时候，别人会不会攻打进来？你会啊，那怎么办？加高，更高一点，等到下一个把他攻打下来，占领了，一想，我这么高，我都可以打进来，我的敌人也会打进来，再加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到耶路撒冷城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它的空墙叫做西墙啊，不是我西墙，这个西墙它总共外行的凑热闹去那边哭一哭，唱一唱，笑笑一下，拍拍照回家的，不是。这个是观光的，可以。可是你有那样一看，哎，城墙这是什么？就像这个墙壁一样，三层的那个石头啊不一样。最下层的是所罗门时代的墙，那个石头呢非常大，很大，一大颗一大颗一大颗的。第二层石器呢是希律王时期，罗马时期，因为它被攻打下来了。那西律占领了，哎，不行，这个耶路撒冷不能这么低，再加石头就小一点了。可是后来到十字军的时代，啊，如果你要到中以色列国去的时候呢，也建立一件事情，回去找一下十字军的历史，就是在拜占庭之后，耶稣罗马时期呢，后来分成东正教西跟希腊正教，那个时期有个拜占庭，是拜占庭在土耳其的地方，拜占庭时期，拜占庭时期又呢，一个十字军东正时期，
实际动这事情你要懂的话，你去那边看会场才会懂啊。这也牵涉他们的一些历史问题，我顺便给大家讲一下就好了，不能解释下去。它有三层的墙，第一层这样，第二层这样，第三层这样。所以为什么耶利哥它你看变成那么高？你现在城市在这边，你要去参观它的那个古迹呢，要爬到很高上面去看下去，一个洞很深，一层一层的，我们当然不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至少它已经经过18次的修建了。你看一次修建多久？18次了啊。所以耶利哥呢，它是很特殊的地方。那今天这个耶利哥呢，因为它距国际大道，这是整个从北方进来往南边走四条路的当中一条，而且这条路呢是算是四条当中两条比较好走的，整个都没有阻隔啊，所以一直下来。那这边这条路大部分都是被收税，那因此他们往这条路下来的时候，第一个经商啊，大部分都是做生意啊，当然有其他旅游啊，很多我们不讲这些，所以一定会住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呢，无形当中变成一个观光点，所以它的产品很多，很多很多产品啊，加上很多人爱漂亮，所以它的装饰品特别多啊，什么挂耳朵的、挂颈部的、挂鼻子的，说不定现在连肚脐的都要挂了。一大堆东西啊，你一进去很多，而且呢卖很多东西。我们去的时候带团进去跟他买东西，问他说能不能打折，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就跟喊一声不可以，不可以打折， no discount， 通通不要买。一大群就带出来，老板马上跑过来，哎先生等一下啊，等一下，你哪里来的？我们说台湾来的。 OK OK， 马上就杀了，几折？八折。哎，我说还真的还可以，八折。他真的讲打八折可以买，我一代点又跑进去了。其实这些动作啊，都是跟他们开玩笑了啊，因为他也觉得哎很有趣，我打个两折，所以以色列人不好做生意，一折都不打。巴勒斯坦好做生意，可以打八折，你就可以比较这两个民主性了，真的可以比较民主性了。你只要进去巴勒斯坦等地方呢，啊，尤其在像这个。这个拿撒勒啦哈啊，耶路撒冷，只要进去巴勒斯坦的城市的商店里面说 discount， 跟他谈，他就给你打八折、打七折。但是犹太人呢，免谈，扑克脸，要买要来你就买，不买就算，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巴勒斯坦会做生意比犹太人更厉害，赚很多钱，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说打折进去香皂打折啊，这个。衣服打折，纪念品打折，什么都打折了。尤其呢，他也特别知道东方人喜欢买死海的产品，他就从死海那边买很多去。他就跟你讲，我这边比死海的更便宜。我会做生意哦，你慢慢跟他沟通，不要说英文不好，你慢慢跟他沟通，站着他也是很有趣的。你慢慢跟他谈啊，这个便宜吗？问他，他说便宜啊，会不会比其他贵呢？他说不会，我会比那个困难的更便宜。啊，真的到困难去的时候，就发现困难的就贵了。为什么？犹太人开的商店，独家生意你就没办法了。独家生意，耶利哥呢，他商店好几间，餐厅那边呢，楼下就好几间了，就可以比价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在这么一个旅游当中，你可以看到的个性，啊，慢慢的就下到这边来。困难是近代才发现的一个地方，因为困难呢，最主要呢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地区。死海古卷的地区，这个故事不能讲了啊，要看你们的教材啊。昆南在历史上呢不存在，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隐基底，隐呢这是泉，你就看到隐耶隐基，只要看到圣经里头地名讲到隐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张天所讲的，只要看到伯的时候就是家 home 啊，面包之家伯啊，这个伯利恒啊，这个伯赛大渔夫之家，一个伯的啊，那个就是家啊。你只要看到啊，只要看到这个隐的，就是泉啊，就是泉。所以他们说隐哈利，其实是哈利泉啊。隐基底，这是基底泉，但是这个地方都不能进去。这个地方呢，历史上很出名，大卫偷偷的把扫罗的衣襟割下的地方，里面很漂亮，但是我没有进去过，不容易进去。都会耽误很多时间啊！往慢慢的往南边走，这边呢，玛撒大啊，这是犹太人的训练中心。他们我们要上去是坐缆车上去，先有缆车啊，$4美金。但是呢，他们犹太军人呢， 要从这个地方走上去，要走4个小时爬上去。这个地方也是后来西律王呢，西律呢在这边呢盖一个夏宫，非常了不起的建筑。所以我看了一下，西律一辈子盖了几个地方，包括港口，包括夏宫，包括耶路撒冷建设。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实在是建筑专长，在建筑方面非常厉害。你在看他的建筑的过程，他设计的，你看一个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竟然把这么一个整个的山头呢建了一个很大的营区。那当然了，这牵涉到主要70年的战争，我们不讲了。整个我们就这样画下来之后呢，你就发现约旦河谷它之所以形成一个地区，不但它南北非常长，它有个交通要点，再加上这个地方它的营运整个观念跟西部都不太一样，这边是东部，西部呢是比较属于平原跟高山，东部是一个山谷型的，所以非常热。那么沿海，那个海呢，它低于海平面下400公尺，不要写400公里哈。我们大同教会的接弟兄啊，有一次我在这个印尼上课的时候，就上圣经史地，他还坐在后面听。他说：“传道，我可以不可以听？”我说：“欢迎啊，都坐啊，旁听啊。”他一听到这边的时候呢，我看他恍然大悟的样子，下完课就跑去说：“你刚刚为什么那个动作？”哈、哦，原来哈、哦，就是低于海平面下400公尺啊。我说什么原因？他说他去的时候挂一个。海拔仪啊，掉在这边，远远的，你爬多高，他就跟你说多高，有没有？有那个仪器，就登山用的。可是他到以色列国去的时候，一看奇怪，怎么变成-400呢？搞了老半天，是不是坏掉了啊？他有时候坏掉了啦、啊，他特别记得说-400啊，他还记得、哦，他还记得不错了哈、哦。后来大家听了才知道说，哈、哦，原来是400没有错。他说我还以为我那一个玩具坏掉了。坏掉，说啊，那好，这还好，我没有讲错。他说你讲的正确，他有一个做那个表，那个仪器有没有哈？好像一个球人挂在这边，你爬到100，他就跑100、200，他就旋转了啊，正好400啊，正好400啊。所以呢，他这边一样的，南北70公里，东西17公里，南北70公里，东西17公里，短短的，你看这边那个石有没有哈？10公里，我们这个长度都算很严谨的去跟它画出来的，它的7倍，南北。这里面早期在历史上，犹太人不太喜欢写它，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历史发生的事迹不多，4王5王之外，好像就比较少一点了，所以没有写它。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没有用的地方，没有用的地方，尸骸、鸟不生蛋的地方。以色列百姓，我们在看《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他们从西边往米甸旷野以东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绕沿海这边上来，来到撒列西，再经过亚嫩河，最后来到北边的摩亚平原，要过耶律哥。那个时候，他们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跟摩西亚伦抗议。当时的弥赫去世了，他们到何尔山，已经亚伦快要去世了，他们就跟他们抗议了。你看，我们在埃及的地方，有鱼有肉可以吃，有西瓜有黄瓜，有葱有蒜，我们来这个地方是在旷野啊，连水都没有啊，连水都没有。所以后来神交代他们两个人去第二次打磐石，有水给他们。但是我们每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讲到的时候，讲到这边说，哎呀，一些百姓啊，应着景象啊，你常常讲一些怨言，发怨言，抗议。你没有到这个地方来，你可以这样讲。可是你听了这门课之后呢，回去不要这样讲。为什么？坦白讲，我去了之后呢，回来，我觉得一些百姓真的很可怜。这个地方你看，47度，温度47度，一点水都没有。讲句难听的话，鸟不生蛋啊，连野鸟都不来啊，都是大矿，而且是咸透的气候，又热又闷啊。他那里像我们说，看到石头，赶快跳下来游泳吧。他没那个闲情逸致啦，我跟你讲，走得好累，没有水，没有粮食，什么都没有。你想他会不会发怨言？所以有一次我带我们中区的宗教教育的老师去，第二次。 我车子开到这个附近以后，往那边走的时候呢，我跟司机讲说：“你能不能停车给我下去？”那司机本来很担心，我说：“你给我半个小时就好，因为一下去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都不晓得。”放下同意，我们就下去。我就跟同意说：“哎，赶快戴帽子，来这个这个防晒油擦一擦，涂一涂，就涂的，然后拼命擦了哈。”我说：“越厚越好啊，就涂涂墙壁上涂一涂。来，相机带下去，我们来拍照吧。”哦，他很高兴的要命啊。我这个程程都很好啊，还特别给我们下去拍照啊。我们下去了，我叫车子到前面去等，前面那边去等。他不敢走很远啊，他们就走，他慢慢的开啊。他下去了，哇，咔嚓咔嚓，照相照相照相，照了没几分钟呢，就哇哇叫了，哇，好热好热。我说赶快赶快赶快在前面再拍再拍，结果走了十多分钟啊，上车了，哇，那些团员呢，哇哇叫，哎呀，好热啊。我问司机几度，司机看了一下他们车子，换了温度计，司机说。42度，又闷又热。好了，42度，把门关起来，进来，哇，好凉爽，冷气嘛。哎，这个时间就是我的，我就跟你们讲了。哎，诸位的老师哈，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好不好啊？哇，很不好呢。我说对，不要跟你们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不要每天到晚的骂我们的老祖宗，盯着景象。对，你到那个地方你才知道说。这些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很无奈呀、你想从你出生到现在还在走旷野路啊？我们40岁以下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从你出生开始妈妈抱着你到今天30几岁20几岁还在走旷野路，还要走几年了、10几年了，你想啊。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要讲课啊，不要骂我们的老祖宗啊，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多一份体谅啊，多一份体谅。走这个地方低洼闷热，而且呢鸟不生蛋，又没有水，什么都没有，有哪些人可以承受？承受不来 所以带他们去那边看一看的时候，也通常让他们晓得说啊，原来我们读圣经是要理论的而已，不会体谅到他们当时的状况。你想要走40年，简直是不堪想象。到最后的一个考验，经过撒列西所以你看一下申命记的5章那边有写到1:34-4:33，就是那一段距离。他们在那地方发生很多事情，包括民怨去世的很伤感，包括亚伦去世的很悲哀，加上没有水没有粮食什么都没有，天天就吃的是麻辣麻辣麻辣，吃了40年的麻辣真是吃累了吃累了，但是还是要走总不能说停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无可奈何。一个人最可怕的遇到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有时候就骂一些父母亲说：“你不要打那个小孩子，为什么？小孩子那么小，3岁2岁，你抓起来就像在揍什么东西，拼命打他。”在我们来讲啊，教育儿女，可是呢，对一个小孩子的心理来讲，他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地方可以跑，对不对？在那边挨揍啊，所以说想一想，打小孩子很可怜呢。如果是大人的话，你打我骂我，我跑到朋友家去嘛，你也奈不了我何嘛。那小朋友啊，无可奈何。有时候对信徒也是一样，我常跟我们的学生讲说，我们当传道的不要修理信徒，因为今天信徒很多事你要拜托传道者当然有些信徒弟兄姐妹他做的事情是不正确的有人我要修理信徒，不要，为什么？他今天需要你帮他办婚礼，需要你帮他办丧礼，需要你帮他办什么活动，可是你一个当传道者的不甩他，这传道者，我这信徒又不能找别人传道负责也无可奈何。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说，信徒那种心里很难受，难受，无可奈何。所以我都常跟学生讲，你毕业出去之后呢，应该用一种爱的观念去带他。他做错了，不能办的事情，你不可以办，但是你不要把他抛弃，不要把他抛弃，好好跟他讲你不对的，至于弥补的方法，我们慢慢的才能弥补他。想办法来弥补他，但绝对不要说我不甩你了我给你反正我不做你没有办法，我反正我走了就算了，我说当传道我最伟大嘛，不可以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感觉到说我无可奈何的时候，那是他最难过的时候那人生本来就很痛苦的，我们还把这个痛苦加给信徒，那不对那不对所以小孩子你教育他，也不要让他觉得说我无可奈何，爸爸要打我，妈妈要骂我，我这是你这样承受的，很可怜以色列百姓在这38年，你看你不走完就是不能进去40年了，所以我们要多一份体谅的心那我想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东边这边我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 啊，因为在下去是你们祷告时间呢，我们就把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跟地理呢，做这么一个啊，大家彼此的勉励啊。当然呢，我们诸位呢回去之后没有讲到的啊，或是你自己知道的，你可以补充在这个教材里头，也帮你们看一看啊。但是我想呢，啊，诸位应该感受得到呢，我本身已经很努力在讲了，很努力在讲了。我的学问呢，就只到这里为止啊，没有办法给大家更多的东西啊。那希望诸位呢回去之后，如果能够因为这二十堂课来引起你对圣经史地，甚至于包括你的中东旅游的兴趣，那我想呢也应该有一点点价值的了哈。好，那我就讲到这边哈，谢谢大家啊。我们啊，不要拍手，不要拍手哈，我们一起默祷啊，一起默祷。阿们，啊，我们给他一分钟时间去啊洗手，顺便说一下。